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中国经济只有更惨。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睇下中国大陆嘅经济吓，今日之前咧讲紧嘅咩新质生产力啊，咁大家认为咧可能啊习近平讲紧嘅咩新三样吓，咁而家其实睇到咗，似乎新三样对中国大陆嘅经济咧帮助都系有限嘅，咁亦都睇到咗而家中国大陆经济嘅数据咧，睇到咗唔理想啦吓，咁嘅情况之下咧，中共嘅经济如何走向咧，又或者系习近平有啲咩谂法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即系中共嗰个 PMI 咧喺三月同四月咧系即系稍微升咗啲嘅，佢哋嘅官方制造业。到咗五月咧，又跌破咗50嘅榮枯線啦。咁即係表示佢嘅製造業係非常之不穩定嘅，升少少，然後就跌曬咁樣。有人話咧，三四月嘅時候咧，佢的確係靠一啲嘅電動車啊出口啊，即係一啲太陽能板出口咧，係令到嗰個製造業嗰個數據好少少。但係而家嚟講，其實我哋都睇得到呢佢所謂嘅新三樣係冇用嘅。我哋將會稍微講講。咁而家嚟講就中共好明顯就係佢個工廠不停咁樣生產好多嘢，但係咧就係國內冇需求，去到外邊又冇需求。或者是外面被人哋制裁、被人哋抵制、被人哋收关税，所以即係佢個製造業想重新東山復出咧，係好難嘅。咁咧就諾貝爾經濟學嗰個得獎主啊，個其中一個咧叫 Paul Krugman， 佢非常之有名嘅。佢就覺得好奇怪，佢話中共佢哋嗰個經濟模式咧係好難持續嘅，因為佢哋一日到黑咧就喺度生產。但是他就不是去做一些事去帮自己的国民去消费，即是变成没有内需。咁样好简单，譬如我哋喺西方嚟讲咧，即系特别系疫情嘅几年吓，咁喺美国、加拿大都喺度大派钱啦，就知道啲人冇办法做工噶啦，生意冇办法做噶啦，所以搏命派钱。派錢派到個地步咧，大家都係可以出去消費嘅，生活唔係影響得咁緊要。咁個經濟喺一個非常時期係可以話係得到維繫嘅。咁但係中國就唔係，搏命生產就唔俾錢你喺你好艱難嘅時候唔俾錢你去消費。咁而家嚟講當然係好艱難啦，中國人一般嚟講有屋嘅就有房地產危機啦，就即係縮水啦。佢自己嘅資產縮水啦，就大把人失業，大把呢個鋪頭咧係冚檔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自己即係嘅國家嘅國民就更加唔消費。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即係人口嘅減少，亦都係令到呢個經濟狀況咧雪上加霜。人口減少係中共一直都唔肯認嘅，但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實際嘅情況嚟嘅。
啱啱過咗去呢個六一兒童節啦。咁可以体现到中国大陆嘅小朋友出生率有几低咯？
咁就产能过剩咧，就一向咧就中国共产党嘅方式嚟嘅。佢从以前毛泽东嘅时代到而家嚟讲，都系用呢种方式。咁佢表面上就好似刺激经济，其实就造成好多嘅问题，譬如房地产嗰、那个。前幾年個所謂嘅繁榮咧，就結果造咗大部分嘅好多嘅新建嘅房屋，其實係冇個需求，好多嘅基建嚇，啲高鐵啦、啊、啲大橋梁啊，想擺喺度係完全係冇用。但係呢個係即係共產黨，佢 佢哋中意嘅模式，樣樣都係有多工廠，一定要萬幾人以上照叫工廠。咁啊，做咗好多嘢出嚟，但係係冇人需要。咁就呢個係內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 Paul Krugman 佢就話：我哋係冇辦法吸收中共生產嘅咁多嘅呢啲平貨。佢話呢個世界都唔會接受中共不停咁樣將佢唔要用唔到嘅嘢，就全部咧就輸出口啊！我哋唔係一帶一路啊！我諗佢冇講呢句説話，呢句係我講嘅。你唔係一帶一路，你唔好以為將產能係咁劈俾我哋。咁就仲有一個原因咧，呢個係《華爾街日報》嘅睇法。佢就話最近幾個月美國嘅消費都出現咗係有啲疲弱。咁就因為美國嘅消費比較疲弱啦，咁所以就更加唔需要中國嘅入口啦。密芝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咧有一個調查就話，五月份個美國嘅消費嘅信心咧跌到係喺去到2023年11月以嚟嘅最低水平，因為咁嘅原因，所以更加唔需要中國嘅入口啦。咁但係美國咧就係中國最大嘅出口市場，賺錢嘅亦都係唯一賺錢嘅，差唔多係唯一賺錢就係輸出去美國嗰啲出口，嗰啲嘅出口只係賺到錢嘅。如果美國嘅市場疲弱嘅話咧，咁對中共嚟講都係雪上加霜。咁中共前一個月到啦，係咪好高調咁樣阿李強出嚟講到點樣要加碼發展高端製造業，咁仲要推動佢出口。咁以抵消國內嘅，即係特別係房地產行業方面嗰個形勢，花咗好多錢嚇，搞咗好多嘅補貼，主要就係嗰三樣啦：電動汽車、電池同埋太陽能板啊、太陽能電池嗰類咁嘅嘢。中共嘅希望係好大嘅，希望咧就係佢可以就係成為另外舊三樣嘅一個替代品。嗰十舊三樣係咩呢？舊三樣不嬲，中國係一個世界工廠，輸出最多咧就係服裝啊、家具啊、電器呢舊三樣。但呢舊三樣其實就係因為所有嘅產業鏈供應鏈已經係重組啦嘛，好多嘅國家，東南亞國家，印度又好，印度尼西亞又好，越南又好，已經係攞曬訂單嘅啦。所以呢舊三樣係已經不復存在。咁中共就講到好好聽，就話我哋係產業升級，而家咧升級到唔做嗰啲嘢啦，係嚟做電動車啊呢啲太陽能板啊鋰電池。其實佢講得好聽，根本就唔係升級，根本就係舊三樣俾人哋搶曬去。咁但係呢個新三樣咧，即係個數字咧，就睇落去好似好好。2023年咧，比前一年係增加咗30%嘅佢嘅出口嚇。
哇，30%，相當之唔錯嘅幅度喎。咁而家點啊？會唔會更加高啲啊？
出口咧個形勢係不斷咁上升，但係其實咧係呢新三樣喺中國總體出口嘅比例好少嘅啫，佔唔到5%。所以其實對中國整體經濟係好難帶嚟即係重要嘅貢獻嘅。咁再加上我哋前一排講咗好多噶啦，美國政府已經講咗啦，你唔使嚟啦，我哋會增加到100% 嘅關税，好多嘢你唔使嚟試都唔使試噶。咁歐盟咧就舊年已經啟動對中國電動車嘅反補貼調查，歐盟而家係陸續有嚟，佢哋係完全喺呢件事上係保護主義，佢一定係唔會俾中共咁容易將佢哋喺國內燒唔去嘅電動車運曬嚟歐洲嘅。咁所以呢啲情況大家都，我哋上次講都好多噶啦。咁再加上因為呢啲電動車通常都係好多軟件嘅。咁呢啲軟件都可以收集好多數據嘅，呢個安全嘅隱患咁更加咧係要更，所以搞嚟搞去咧，中國政府用咗好多錢，花咗好多人力物力，但係咧係冇辦法係將呢新三樣咧轉化成係對佢哋經濟有好處嘅即係一啲產品。咁亦都因為呢啲產品咧就係比較係高端啦，係高科技啦，所以都唔需要太多人啊，所以對佢哋嘅內部嘅失業嘅情況，亦都冇辦法幫到啲乜嘢嘢。 呢新三樣咧，就講就講得好得聽。當初來勢洶洶，結果而家嚟睇咧，根本就係即係中漢不中融，亦都咧係有呢個爛尾嘅情況。咁啊，唔知佢點算嚇？又出產咗咁多嘅車，咁啊自己嘅公司喺十幾廿間公司喺中國裏邊，亦都係互相競爭，鑑平鑑蝕。總言之，就係用爛尾呢種形式，而家咧係用呢種形式咁嚟呈現啦。李克強再生嘅時候咧，係佢提出中國製造2025嘅，佢嘅目標咧係從2015年到2025年咧就邁入呢個製造強國行列，到2030年咧就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型嘅中等水準，2049年咧就係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咁呢個就係當初李克強同亦都係習近平嘅野心啦。但呢幾年都冇人再夠膽提2025啦，因為2025係冇可能存在。佢呢幾年大家對佢嘅科技方面嘅禁運，喺資金方面切斷佢，喺技術方面切斷佢，呢個已經係成咗一個笑話噶啦。咁咧就華為咧就係舊年都出過下風頭嚇。華為喺舊年8月推出佢哋嘅手機啦，華為 Mate 60系列啦，咁就話佢哋用咗呢個七納米嚟即係自己做嘅七納米。咁當時即係喺中國好轟動啦，喺世界上都好轟動啦，大家都好有啲即係特別美國覺得，你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七納米咧嚇？咁今年4月咧，華為推出咧叫 Pura 70系列手機，新手機嚟嘅。咁法國仍然都係採用呢個七納米，冇進步到冇話降到五納米啊，或者四納米啊冇。咁但係根據呢、这、一個即係台積電咧嚇，台灣嘅護國神山台積電咧，佢喺2022年咧就已經成功大量咁樣量產咗三納米嘅呢、这個晶片啊，目前咧正係朝向1.4納米呢個製程咧係邁進。今日唔比就唔知，一比之下咧就係爭好遠嘅。所以你話華為有啲咩前程咧？係冇前程嘅。佢嗰個七納米都係拼拼湊湊，搞多用咗人哋好多倍嘅資源，只係勉強湊出嚟嘅啫。華為係咁嘅情況啦，就其他咧就係、是、台灣嘅情況，就係黃仁勳啦呢、这個輝達嘅創始人同埋佢哋而家嘅 CEO 啦，咁啊大出風頭啦，黃仁勳，大家唔知有冇留意佢台灣嘅情況？咁咧佢就宴請咗所有嘅台灣嘅科技嘅最大嘅人物去食飯啊，咁樣又去台大演講啊，咁啊即係總之係出盡風頭。咁咧，佢喺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到佢話我係同我一齊合作嘅呢啲人咧，已經合作咗好耐噶啦，有啲係超過30年噶啦。佢話咧，我哋咧大家一齊咧，將會迎接呢一個新嘅時代嘅到臨。佢話科技嘅擴張咧，將對台灣係非常好，因為台灣而家就處於呢個新時代嘅中心，因為佢睇台灣睇得好重嚇。咁呢位黃仁勳，如果大家注意下佢咧，佢就其實喺台灣台南出世嘅。咁啊，9歲，有人話12歲，但我睇到係9歲咧就去美國噶啦。咁啊，佢係喺美國，當然而家嚟講係呢個輝達係對美國嚟講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嚇。佢哋嘅所有嘅科技嘅發展都係朝向最尖端嗰個方向嘅。咁咧就黃仁勳亦都講咗一句説話咧，最近呢兩日咧就成為咗大陸嘅一個點講啊最注視嘅一件事嚇。佢就話台灣係最重要嘅國家之一，佢話台灣係重要嘅國家。咁佢話呢個輝達咧嚇喺台灣開始建立晶圓系統，仲有好多生意上嘅伙伴，而輝達亦都會繼續投資台灣。並且擴大台灣嘅 AI 基礎建設。嗱，上面咧講咗佢覺得台灣係呢個科技嘅中心，下低就講得好清楚，佢會喺度投資添。咁咧就因為佢講咗台灣係最重要國家之一，台灣係國家呢幾句説話咧，咁啊引嚟咗一片嘅，當然啲小粉紅喺中國大陸就好唔開心啦。但係 都冇辦法，因為好多小粉紅亦都喺度咁講，佢話：，唉，我哋啊嬲到佢不得了噶啦，但有乜辦法啦，係嘛？我哋都仍然用佢嘅晶片。如果你要玩遊戲機，你冇咗佢晶片，你就玩唔到啦。好多電腦你冇咗佢嘅晶片，你冇辦法啦。咁啊，只好即係忍氣吞聲啦。咁啊，即係喺中國大陸咧，就係對嗰啲藝人啊，你越係弱一啲啊，或者你越睇中你，佢可以去蝦你嘅咧，就好大聲。呢啲藝人出嚟表態啊，呢啲佢最叻噶啦。但係黃仁勳咧，佢哋係唔夠膽啊！而家整個中國都係唔夠膽，你睇唔到個政府對黃仁勳講呢句説話係有啲咩反應，因為佢哋而家嚟講仍然係好需要黃仁勳。個情況就係咁樣。
呢啲咪就係中共起軟怕硬嘅最佳表現咯。佢唔單止想要 Nvidia 嘅晶片，其實亦都想佢去中國大陸投資嘅。
咁啊，就講完呢個高科技，中共差唔多都係冇辦法發展嘅呢方面之外咧，又翻翻嚟實際一啲嘅情況。咁咧就係講佢嘅貨幣人民幣。咁喺31種主要貨幣裏面咧係墊底嘅。咁就五月份美元嘅指數咧，就係有回落嘅情況，回落咗大概 1.4% 啦。咁好多亞洲嘅貨幣咧，亦都係即係漲翻啦，即係嚇此消彼長啦。咁但係人民幣咧，仍然係跌得好緊要。佢而家喺31種主要貨幣裏邊咧，係排名尾二。咁樣好多就話呢個同美元嘅升降係冇乜關係，主要係中國嘅經濟實在係太弱。咁即係意思就係話，就算美元係大幅回落啊，亦都唔能夠令到呢個人民幣咧就係上升嘅。咁呢一樣嘢亦都係即係中共而家要面對嘅問題，就係、是、不停咁貶值。咁啊貶到咩情況咧？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外匯。咁啊中國嘅即係根據佢哋嘅外匯管理局嘅數據啦，通常都唔可以信得曬噶啦，冇數據只好就引用佢嘅數據啦。佢目前嘅外匯儲備咧，就係相當於十年前嘅80%到嘅啫。啊，而家嚟講都係30,000出頭到啦咁樣。咁咧，但係佢嘅外債咧就差唔多有24,000億美元。咁啊，比2015年比起嚟咧，大概9年前咧係上升咗46%嘅，係好犀利嘅。咁所以佢其實都係冇乜嘢外匯可以用嘅，你減減下咁樣，你發覺佢即係亦都係6,000-7,000億嘅美金啊，就作為佢外匯存底。咁咧就中國而家嚟講，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啦，講到佢嘅 PMI， 講到佢嘅技術方面嘅冇辦法有將來嚇，講到佢嘅房地產嚇，佢嘅經濟復甦啊，各方面都係唔掂，金融都唔穩定，人民幣又貶值。資金不停咁外流，咁所以整個國家嗰個情況咧係好差嘅。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好差，但係我覺得都係耐不耐要大家要 update 一下，究竟佢而家走嘅方向係點樣，同埋佢係差到咩地步？咁啊，講到將來啦，咁你話差係咪一時嘅咧，亦或係你睇遠少少，會係有啲咩前景？咁啊，遠少少嘅全景啊，最遠嘅就先講11月啦嚇，11月就大選啦。咁咧就川普如果當選咧，就喺中共咧就係會好頭痛噶啦。咁啊，川普前一排就喺佢即係定咗佢罪嘅之前咧，佢就講佢話馬克思主義係邪教，佢咁講。咁又話咧，如果喺任期之內，中共用武力侵佔台灣，佢會轟炸北京。講咗呢啲非常之係可以話係好厲害嘅説話。咁但係中共咧就炸地聽唔到啊，佢唔夠膽去諗啊。咁就除咗即係國防部就即係鬧話阿川普咁講係喪心病狂。咁跟住呢句話頭嚟都好快刪除咗。佢炸台灣，一日到黑佢武統台灣就唔喪心病狂。人哋講兩句説話，佢就話人哋喪心病狂。咁啊，即係至於阿川普而家嚟講個情勢，我就大家如果有知道佢嘅發展咧，我就覺得都係喺處一種好微妙嘅情況。咁啊，整個嘅美國社會就係分裂成兩種人啦嚇，即係譬如民主黨嚟講咧。 佢哋就係話佢哋仍然相信美國嘅司法制度，覺得佢哋係公平公正嘅。咁咧就係川普呢個案咧係佢自己嘅問題，即係如果佢犯咗罪咧，佢係雖然係貴為總前總統，咁但係佢對待係同人民一樣嘅，應該一樣嘅。嗱，呢啲係一啲嘅民主派人士嘅睇法，亦都我睇到好多評論，特別唔係喺美國，唔係生活喺美國或者北美嘅評論員咧，係有少少呢種咁樣嘅評論。咁當然都好多就唔係啦。咁另外一派嘅睇法咧，就話佢覺得呢件事係一個政治嘅，後面有政治嘅考量。如果阿川普唔出嚟嘅話，競選嘅話，根本唔會有告佢嘅事。如果呢啲 cases 喺啲紅州，即係啲共和黨嘅州，一定會有完全相反嘅判決。啊，呢啲係亦都好多人相信。咁整個嘅程序，特別係最後佢被判個程序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咁呢度我哋都唔細講噶啦嚇。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其他嘅文章，講得出係好有問題。咁咧就亦都覺得川普係被攻擊嘅，佢係俾人係萬人之中抽佢出嚟，就係要打佢。咁咧亦都覺得雖然咧，天子與庶民如果犯咗罪，應該係同罪，但係亦都唔能夠，因為佢係川普，就係、是、要係喺法律上特別針對佢。佢唔係而家川普唔係喺法律之上，佢嘅問題係佢喺法律之下。啊，呢種係另外一種睇法。嗱，呢度我扯遠咗嚟講啊。不過咧，就是、想講嘅一句就係、是，即係川普仍然係非常之有可能係會當選嘅，而呢一個係中共最怕。咁啊，中共即係咩情況呢？以前都話最多係貿易戰嘅啫，咁而家講到就係你夠膽打台灣，我夠膽炸北京。咁你啲即係講到呢一度，我諗即係習近平心裏面都有數㗎啦。即係川普係可以做任何嘢嘅，對中共可以做任何嘢，唔係習近平可以估得到。即係呢一個對經濟嚟講，當然係好壞好壞嘅消息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俄烏戰爭。俄烏戰爭基本上而家打緊咧係消耗戰。消耗緊俄羅烏同烏克蘭嘅資源，亦都係消耗緊啲全世界嘅經濟。咁因為中共係幫呢一個普京啊嘛，所以其實中共亦都係消耗緊自己嘅資源，幫普京佢都要用好多錢㗎，係嘛？雖然佢亦都攞到啲唔多著數，但係佢要係好大嘅消耗。而呢種咁嘅消耗係對佢本國經濟係一啲好處都冇嘅。如果佢俄烏戰爭繼續打到年尾嘅話，咁我哋可以預測到年尾為止，中共嘅經濟係唔會好。當然好多人話點止啊，中共經濟永遠都唔會好嘅。呢、這個我亦都相信，因為佢整個嘅你話佢永遠都唔會好，就係同習近平有關啊。起碼係習近平在位下期間係唔會好，因為佢實在佢好多嘢自己搞出嚟，譬如佢嘅而家房屋嘅問題啦，佢嘅。即係而家佢房屋係佔咗30%到40%嘅 GDP 噶嘛。呢樣嘢搞壞咗，就有無數嘅上游同埋下游嘅行業係被摧毀嘅。咁啊，再加上佢自己係前一排又搞好多自己嘅私營企業，係不停咁樣去搞佢哋，搞到呢啲私營企業唔夠膽做生意，唔夠膽投資，就係咁樣。再加上佢自己仍然係喺度路線之爭啊，一日到黑咧就想搞計劃經濟，到真係好唔掂啦，怕政權不穩啦，又話翻去改革開放，改革開放都唔夠兩日啫，又行翻轉頭話佢仍然想搞呢個改革，佢仍然想搞呢個計劃經濟，一日到黑就高調咁宣布一啲嘢，然後3個月之後全部爛尾，就好似個新三陽一樣，所以嘅情況就係咁上下啦。咁你哋話即係中國經濟會唔會係會好啊？我覺得咧係不但唔會好，而且係會好快會慘得好緊要。
正如路橋咁講，你中共可以賺到外匯咧，最重要就係對美國嘅出口，其次咧就係歐盟啊嘛。咁而家嘅情況就係你而家又想同歐盟做生意，又想同美國做生意，你又想支持普京，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啦？係咪？連中共自己咧，我相信佢都唔會相信啦。佢自己可以几全其美啦，系咪？咁但系佢又偏偏要咁做喎，咁啊而家睇下佢自己走向灭亡嘅情况咯。呢度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知。 香港明星被老千骗千万港币。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谂喺今日做节目之前，我系要同大家讲一个健康嘅话题，三高。喺现代嘅社会中，患有三高嘅人系越嚟越多嘅，而且趋势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唔单止系表面嘅症状，而系内脏器官功能失调嘅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系肾脏或者肝脏嘅问题导致。高血脂系与肝脏代谢异常相关，高血糖反映咗胰脏功能失调。中医嘅理念系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内部平衡，从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唔系仅仅针对症状。我是主持人以文，一直在我们的节目都是为大家推荐这一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志在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下患有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糖化血色素超过8就已经是不能植牙了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和用户的见证，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啦。哎，现在那些骗案啊，真是无孔不入啊。那天方太打电话给我嘛，他说有个同事呢就在澳洲雪梨的老人院那里做护士的。突然间呢就接到大陆公安一个电话，说他大陆那个细佬犯了个严重的贪污罪行，要拉去坐监。吓到个护士死死下啦！佢个细佬啊九代单传噶嘛，如果有咩三长裤短咧，佢都唔知点算。咁最后尾呢个护士就讲有咩办法可以补偿呢？咁个大陆公安就话冇得搞噶呢样嘢，除非你咧就填翻嗰笔数啦。咁个护士就话几多钱呢？大陆个公安就话我查到你个细佬贪污咗系500万。护士就话我想打电话俾个细佬睇下呢笔数点样还啦。咁对方公安就话你哋绝对唔可以通电话，你哋一通电话就当你哋台下私通㗎啦，分分钟当你係同谋㗎，会罪加一等。那个护士就话你可唔可以俾2-3日时间我筹钱呢？后来呢个护士呢就埋当借分两次嚟汇钱返去大陆嗰个所谓嘅公安。一次就250万，两次就500万啦。
哇，呢、這个护士都好有米喎、啊，两日就筹到咁多钱啊！
嗰、那个护士咪话死都要死呢笔钱出嚟啦，如果唔系拉咗佢细佬去坐监啊，几多钱都补唔翻啊！最后尾就听阿方太讲，嗰笔钱啊，原来佢哋要嚟买屋噶，做足一世先得嗰啲钱，想话买间屋，唉，可以安安乐乐啦。而家俾个骗徒一下骗晒。睇唔开呀、啊、真係会痴线㗎。
唉，呢个护士又系蠢嘢，咁就相信人哋讲嘢。
唉呀，正哥你都唔明嘅。呢、這个护士都唔算蠢㗎啦。但係对方嘅公安呢就查到佢姓乜名乜，住在边得，屋企有几多人，几多个成员，冚唪唥清清楚楚。咁唔到呢个护士唔信㗎嘛。而家我就系唔明，点解大陆嗰啲骗徒能够知道晒呢个护士嘅家庭背景嘅呢？
唉、哎，好难讲噶。大陆嗰边啊，点知会唔会警匪一家啊？因为户籍就系公安管嘅，
话唔定嗰啲骗徒同公安买资料都得噶。咁后嚟个护士点啊？
咁后嚟呢个护士咪打电话翻大陆俾佢个细佬啦，身家性命财产都俾埋佢啦。嗨，佢个细佬一头雾水，都唔知你噏乜。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场骗案，你说惨不惨啊？
百零万澳币的骗案就湿碎了。香港比华利山那个黎伟业那场骗案就犀利了。
听说很多明星啊和电视艺员 仲话洪金宝都中招。咁最后咩咧？就有人访问洪金宝嘛，喂，你俾人呃咗啲钱，你点睇啊？洪金宝就话无话可说，多谢关心。
真定假啊？洪金宝咁精灵都中招？
嗱，呢个黎伟业啊，正式系职业大老千嚟噶，佢喺香港做足计划，将佢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富豪，长发披肩，留有胡须。佢自称系七间上市公司嘅老板，佢仲拥有三间比华利山嘅别墅，创立咗香港比华利山嘅狮子会。总言之咧，佢就好似七十二行到佢都捞晒咁。
点止啊？佢仲话自己系港澳政协委员、医学顾问、全球杰出青年、多间公司嘅副主席。总言之，名衔就多咯。又话自己嘅财富丰厚，三个保镖跟住出入，屋企有成十个工人，有老婆有仔女。
哇，咁嘅背景梗系容易呃人啦、啊！你几时见过带住个老婆仔女去做老千嘅？
呢个黎伟业啊，好识装门面嘅，佢经常选嗰啲娱乐圈嘅艺人去佢屋企开 party， 嗱，好似陈豪啊、黎黎明啊。庄思敏啊，
有洪金宝个仔洪天明呢，所以最后咪连洪金宝都呃埋咯。
嗱，呢个黎伟业啊，经常去办啲慈善基金筹款嘅活动，哇，佢个好大手笔噶，啲人就话呢条友咁阔佬嘅，梗系好有钱啦。
小财唔出啊，大财唔入啊嘛，
所以佢咪办咗一个慈善基金筹款会咯。嗱，投资者嘅回报率咧非常之高、啊。每个月嘅利息高达10%，
咁意思即系话我投资100万，咁每个月嘅利息就有10万噶啦。到咗年尾，一个来回就变咗200万。
喂，好大引诱、啊，咁高嘅回报率。
所以过咗冇几耐啫，就一共嚟咗70几个投资者。哇，嗰条数大啦！跟住头一两个月咧，就发咗10% 嘅利息俾啲投资者、啊。旁边就好多人夹住晒㗎嘛，一睇见咁好嘅回报率已经返到户口啦，於是乎就更多人申请入去投资啦。
嗱，呢啲咪叫做抛砖引玉囉。
点知过咗一两个月就发现冇利息派喇喎。啲人就觉得好奇怪啦，点解咁嘅？嗱，入面就有洪金宝、江美仪、谢安琪，佢哋分别都损失过千万嘅。卒之大家咪去啲公司度话呢个黎伟业咯，点知入边所谓140间公司咧，得4间公司同黎伟业有过关系嘅啫，但系已经空壳一个，乜嘢人都冇嘅。哇！啲人就惊到震，冲上阿比华利山佢间别墅嗰度贴大字报还钱，点知成间屋都冇人嘅，一早就攞晒啲钱走佬啦。
喂，最后尾捉唔捉到佢啫？
做埋晒呢啲咁样呃神骗鬼嘢，迟早都衰收尾啦。
喂，你哋有冇听讲美国有一单骗案，话只要用一滴血，就话乜嘢病都可以查到出嚟啦？
哦，发明呢种一滴血可以查病源呢个人啊，就叫做霍姆斯。呢种机器就叫做爱迪生。佢话呢个效果就可以帮到好多人恢复健康。哇！一下子咧就吸引咗好多人去投资、哦，咁啊估计当时投资金额达到90亿美金，咁啊当时喺美国人就称呼呢个霍姆斯叫做女版乔布斯啊，因为喺咁短嘅时间就造成咗咁大嘅成就，真系唔简单嘅。
哦，呢段新闻我睇过啦，就系话呢个霍姆斯从细都好怕针头嘅，所以佢就研究咗一种。只要用一滴血就可以验到各种疾病的先进技术啦。咁后来佢就去咗基因组研究中心做嘢，咁通过针头嘅搜集血液样本，就可以验到沙士嘅病毒，又话可以验到癌症。咁后来啲人咪唔信佢咯？
咁啊，梗系啦，因为经过好多次治疗病人嘅失败，
呢个霍姆斯啊累得人多啦。咁部咁嘅机器出嚟，明明嗰个人有沙士都验唔出，人哋嗰个冇沙士就验到有沙士， 咁至大镬啊嘛！啊，如果我冇记错，当年美国政府判佢有罪嘅。
美国卫生部同埋公共服务部将佢呢部爱迪生机器重新检验，发现系一个造假嘅骗案，于是就俾政府告佢欺诈罪同埋检验部门嘅共谋罪。美国法庭就判佢11年监禁。
点止啊？仲要判佢90年，唔准参与任何卫生嘅实验啊！
咁佢就一生人玩完啦。
唉，正常嚟讲啊，老千就梗系诡计多端噶啦。嗱，呢啲霍姆斯咧被判刑嘅时候，佢就诸多藉口博同情。佢话佢自己系两个细路仔嘅妈妈，啊，好多嘢要做，要照顾两个细路仔嘅起居饮食，要求推迟佢入监嘅日期。但系法官坚决唔俾佢，佢又去到美国第九巡回嘅上诉法院咧，就请求保持佢嘅人身自由。
咁得唔得啊？
咁呢个上诉法院咧，就喺5月16号驳回佢嘅请求，仲要命令佢要喺当地时间30日下午2点之前去到监仓报到。法院勒令佢即刻要交付4.52亿美金。
仲有呢个霍姆斯，佢好知道人嘅心理，佢认为一个人嘅气质好紧要嘅。嗱，譬如你系医生啊，一着起嗰件白袍就好有医生格噶嘛。譬如你系科学家，戴翻个眼镜一企出嚟，就成个形都似科学家。咁但系呢个咁嘅霍姆斯咧，佢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医疗器械嘅专业者，咁佢就着住一件高领嘅黑色大褛，就将自己塑造到好稳重、好权威咁样同啲人沟通嘅。所以佢系用好多心机塑造自己成为一个直谷嘅女强人。
由于佢嘅老千术非常之道家，嗱，美国有好多大富翁咧就上当啦，走去投资俾佢。包含咗啊个甲骨文嘅创办人艾利森，美国嘅元老外交家季辛吉，仲有前国务卿佐治舒兹，仲有前国防部长菲利，政商业大佬马提斯啊。嗱，喺世界上有好多老千嘅前辈话，估唔到呢个咁年轻嘅女人，啲老千术仲高明过我哋。
嗱，呢个霍姆斯就拉咗坐监啊！但系全球有好多制片公司将佢个故事拍成电影啊！咁所以有啲网民咪话咯，虽然佢就去咗坐监，但系都做咗世界名人。
哎呀，尔文，老千就够晒衰噶啦，喺度呃神骗鬼。但系有啲人做出嚟嘅嘢，比老千仲要衰好多倍嘅。嗱，中国嘅山河大地，盘古初开以来，江河湖泊佢哋我嚟灌溉农田噶，但系而家发生喺中国咧，四川高原庆岭镇，佢嗰度咧就开始嗰啲农田装晒水表，边个用江河水灌溉田地就要收费。
哇，唔系啊，系嘛，咁都得，咁啊仲衰过嗰啲黑社会恶霸。
江河湖泊嘅水就来自上天嘅，咁都要收费？咁而家我哋吸嗰啲空气，几时又要收费呢？整个四川宜宾市嘅高原怨气冲天，哇！嗰啲农民直情呼天抢地啊！嗱，以前喺北京市个农业灌溉咧，一切嘅用水就开始挖地下水嚟补充啦。唉，突然间当局又话，所有挖出嚟嘅地下水冚唪唥要收费。咁啲农民辛辛苦苦响地下挖到嘅井水用嚟灌溉农田都要收费。仲有噃，响安徽凤凰县嗰啲农民啊，佢就纷纷上个支付网嗰度发帖，佢话我哋响自己屋企里边啊，历来用紧嘅井水都系我嚟饮用嘅。因为佢突然间个水务局走到嚟我屋企话，现时个新例啊，要响井里边装水表。你哋而家就要俾2000元装标费，装好之后每用水咧就按个水标费嚟计算啦，唔理你用几多，照标嚟收费。
哇！呢啲咁嘅新闻啊，真系一世人都未听过啊！真系大陆政府啊发穷恶啦，无论啲人喺地下挖到嘅井水又好，天上落嚟嘅雨水又好，一律要收费。
大陆东北三省是最冻的地方，一旦冬季结束来到春季呢，就是耕种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的金河村有上千亩的农田等待那些雪水融化了然后落来灌溉农田的嘛。但是当地政府就装晒啲水闸，你要用水咩？钱到就开闸。嗱，呢啲咁嘅所谓系咪仲衰过老千呢？
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大明星被骗千万港币，节目系由尔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王仁芬打乱中共计划，习正在输掉战争。非宜踩红线，纽约议员挑战庇护法，川普将佛人口输出国。美海关打击仙和天母，宁德时代恐被制裁，股价大跌 6%。拜登称中国经济恐崩溃边缘，指出边啲真相。美五月新增就业远超预期，美联储恐唔降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AI 教父英伟达创办人王仁芬离台掀起 AI 旋风，他2号在台大体育馆进行主题演讲，分享了英伟达在 AI 领域的最新研究，令中媒赞叹亦哀叹。地球上已冇人可以阻止英伟达立。另外，华为高层透露晶片真相，引各界震动。有分析指，习近平正在输掉晶片大战，亦输咗战争。另有分析指，王仁芬选呢个时候嚟台湾，打乱咗中共嘅害台计划。据自由时报报道，王仁芬二号喺台大体育馆嘅主题演讲，近两个钟头嘅时间入边，从人工智慧嘅基础技术，一路讲到新程式人工智慧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中国众多网友表示，看完王仁芬的最新演讲，觉得英伟达不只是一个 AI 时代的卖产人，更是一个未来世界的工程师。这个未来世界就是以加速运算为基础的人工智慧大爆炸时代，而这一切都来自英伟达的 Onivus 虚拟工厂。 Onivus 是一个开发平台，用于虚拟世界模拟，结合即时基于物理概念的渲染、物理模拟和新程式 AI 技术，训练机械人学习。过去8年，英伟达晶片的浮点运算能力成长了1000倍。英伟达将众多 Blackwell 晶片整合起来，成为一个超级加工的伺服器，还要令它们保持正常的通讯，因此再推出 NVLink 晶片，令英伟达的 GPU 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网友哀叹，英伟达目标每年推出新版麒麟 AI 晶片， Blackwell 进度已睇到2027年，在技术迭代下，只有老王能够超越老王，英伟达在 AI 时代的地位稳如泰山。美国政府限制英伟达等公司的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出口中国后，华为公司就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晶片的主要供应商。但是一些科技作家表示，华为和中芯国际计划联合使用已获专利的光刻技术生产 3nm 晶片，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等到这两家公司成功时，全球市场都已经使用 1.4nm 晶片了。而5月30号，华为常务董事华为云 CEO 张平安出席中国移动算力大会时，面对业界的同行坦诚，我们肯定是得不到 3nm， 肯定得不到 5nm， 我们能够解决 7nm 就非常好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4号在股东上会被问及华为等竞争对手几时赶上台积电时，他霸气回应不可能。美国大西洋杂志6号亦报道，目前冇乜嘢比晶片更能够体现习近平个困境啦。习需要最先进晶片嚟实现强国梦，无奈中国生产唔到呢啲晶片， 亦生产唔到制造佢哋所需嘅复杂设备。文章话，习近平低估咗半导体产业嘅复杂性，以及中国开发半导体所需嘅资源。美国嘅优势响技术前沿最为明显，驱动 AI 等未来产业嘅强大晶片。其中，英伟达开发嘅最新 AI 晶片比华为目前销售嘅晶片快16倍。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今日表示，王仁芬嚟台湾嘅时间点唔知道系咪选好日子。原本520总统赖清德就职后，系中共对台施压力度最大嘅时刻，从大规模军事演习、立法院五项改革法案强行通过，到艺人表态、五月天配合演出，以及终止134项 ECFA 关税项目，中共每一招都剑指台湾，目的就试图动摇国人信心。谢金河坦言，本嚟中共上述手法一定会害台湾倒退几步，且国内仲有唔少配合中共演出嘅人，冇谂到天降神兵嚟咗王仁芬。谢金河直言，王仁芬要带住台湾供应链一齐走向世界，带俾产业空前信心。有咗英伟达点灯，台积电嘅重要性全球都睇见，且英伟达股价冲上云霄，一口气到3兆美元。台湾股市亦跟住水涨船高，台股市值到70兆台币，换算成美元，我哋居然同德国差唔多。谢金河感叹，少年离开台湾嘅王仁芬口中尽系台湾。王话台湾系一个伟大嘅国家，但系台湾好多人都讲唔出口。呢个旋风感染整个世界，连国民党民调好似都受影响。大陆支付网站上亦有小粉红留言，乜嘢时候可以闹王老贼，就代表乜嘢时候中国嘅显示卡晶片突破啦。亦有好多较为清醒嘅大陆网友嘲讽，佢系一个享有辱华豁免权嘅人，事实证明老王能医大病，佢而家系真正咁讲，我想饭俾你哋食嘅人。美国大西洋杂志留言，由于台积电服务被切断，华为被迫搵无法生产先进晶片嘅中国代工厂制造劣质晶片。尽管习近平预定伟大嘅目标，但系中国可能永远无法同美国匹敌，更唔好讲超越美国啦。习近平正在输掉呢场晶片大战。由于一名19岁非法移民日前对两名纽约市警察开枪，同过去多起暴力袭警事件触及咗保守派民选官嘅公共安全底线。6月6号，有8名纽约市议会常识核心小组嘅议员正式提案挑战纽约市近40年历史嘅庇护城市法。而川普亦宣布用关税制裁人口输出国。纽约嘅提案要求废除4项旧法，一系限制纽约市惩教局、市缓刑局同纽约市警察局同美国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合作嘅法律，二系废除禁止纽约市同 ICE 合作执行联邦移民法，三系废除禁止移民局向纽约市执法单位获取移民信息嘅法律等，合计4项地方法，目前已经交由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审核。领衔提案人市议员霍顿表示，呢项提案除咗希望令纽约市摆脱犯罪之外，唔会多做乜嘢。呢项提案唔系好似其他人讲嘅唔欢迎移民嚟纽约市，我系唔想要再有犯罪。霍顿指出，纽约市警局并未同美国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合作，但全球共有200万名被美国列为的恐怖分子，有多少人已经来到美国南方的边境呢？我们却毫不知情。如果有超过10名恐怖分子入境，那就比犯下911事件的袭击者数量还多了。领衔共同提案的市议员博雷利则批评纽约市的庇护城市法已经背离初衷，并非保护移民富余获得应有的教育和生活权利，而且非法移民在地方犯罪之后所受到的保护比犯罪团伙和毒贩众多。而川普6号在凤凰城的造势活动上被人们问的最多的都是围绕在移民问题上。川普表示，如果他获得11月总统大选，他终结现任总统拜登政府每一项开放边境的政策，并对那些不阻挡移民涌入美国的国家课征关税，包括中国。 而拜登政府本周亦发布了行政令，当每日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2500人时，将暂停受理他们的庇护申请。但据路透社报道，今年五月，该通讯社记者在圣地亚哥边境遇到了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秘鲁人、土耳其人、巴西人、约旦人、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个人群要比过去几年由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占主体的移民人群复杂得多，而数量空前的非法越境已经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成为美国总统竞选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了。而本财年从去年十月开始，目前边境地区总共已逮捕了超过116万名移民。据路透社消息，美国正对处理来自中国数十亿美元廉价网购订单的报关行实施新一轮打击，这样将洗先和 Tmall 等商家遭遇交货瓶颈和延误。而宁德时代亦因担心美国制裁，股价暴跌 6%。 由于美国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进口，致使大量中国制造商品及违法物品免税轻松进入美国。一些美国立法者表示，这样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电商公司带来了优势，这个不仅对美国国内的零售商不公，而且未能阻止致命芬太尼等毒品进入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上周末已宣布暂停多家报关行，即是中介参与免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进口商品快速清关计划的资格。而海关专家表示，他们知道有六家公司已被暂停资格，据预测今年将有超过十亿个平均价值在50美元左右的包裹运抵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生产的快时尚廉价产品需求旺盛。据报道，咨询公司司执行长辛迪艾伦表示，参与该计划的报关行负责处理 62% 这一类货物的清关手续，否则这个将由出口商或运输公司承担。 CBP 上个星期表示，很多中介的疏忽或放水令行为不轨之徒利用这一通道转移为禁品，包括制造芬太尼等毒品的材料。总部位于伊利诺州的 Seco Logistics 是受影响的公司之一，而中国的 Saint 和 Tmall 亦受影响。而在欧盟，他们亦恐面临类似情况。在欧洲，目前价值低于150欧元无需缴纳关税。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曾表示， Saint、Tmall 等中国在线商家可能同使用强迫劳动、利用贸易漏洞、产品安全隐患或盗窃知识产权有关。而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亦曾发布一份报告说，宣存在数据泄漏和知识产权侵权风险。而6月6号，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众议员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莱纳尔、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等人联名向国土安全部发出两封公开信，表明大陆主要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和中共国家支持的劳工和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有关，要求将这两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产品进入美国。议员们表示，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联系，该兵团已被美国制裁并列入实体清单，这样使宁德时代股价立即暴跌近 6%。 时代杂志6月4号刊出拜登的专访，拜登公开表示，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有几强，他们有几强大，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欧洲绝大多数的年轻人要老得多，他们已经老到无法工作了，而且他们还排外。劳动力从哪里来呢？经济如何发展呢？中国经济正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有人说他们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不要乱说了。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领袖，拜登上述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被国际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拜登公开唱衰中国经济， 主要提到中国经济两个方面的真相，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中共排外政策的严重影响。中国人口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出现负增长。中共在今年1月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人口减少了208万，出生率为6390人，创历史新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的数据，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2.9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21.1%。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预计，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亿以上，占总人口的 30%， 大约有3亿。目前年龄在5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国人将在未来10年内退出劳动力市场。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对大纪元表示，中国面临的老龄化对整个产业、对内需或者对经济活动来讲，都是一个长远的非常负面的因素。拜登讲的这种情况是有客观的因素，这几年中共排外令很多外资或者外国人在中国受到排挤。中共2023年7月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号召全民举报间谍。中国2023年发生多例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及扣留员工事件，涉及美斯明治集团、贝恩公司、海盛荣英等外企。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亦遭到调查。孙国祥认为，中共排外政策其实对中国自己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其他需要国际人才支撑的这些领域都会受到特别不利影响，当然这个亦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孙国祥表示，中国的债务水准亦比较高，高负债亦可能限制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能力，而且亦相对会增加金融的危机。中国出现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股市、汇市、楼市、债市四市齐杀的经济败仗。王大卫表示，的确正如拜登所讲，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远超2015年和2016年中国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灾难，而且最大问题是之前的所有救市措施无效。6月7号美国劳工部发布了5月份的就业报告，显示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 27.2 万，远超预期。这一数字可能会削弱美联储降息的动力，但是失业率却升到了 4%， 因此大摩认为9月可望降息。劳工部的报告显示，5月份新增非农业就业人数为 27.2 万，高于之前12个月的平均月增幅 23.2 万，亦远高于4月的 16.5 万和道琼斯普遍预期的19万。从具体行业来看，医疗保健行业引领增长，在5月份新增了68000个，紧接着是政府部门以及休闲和酒店业，这三个行业的新增就业占了总非农就业增长的一半以上。从作为通胀指标而受到密切关注的平均时薪来看，5月份的增幅高于预期，环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4.1%， 而月期值分别为 0.3% 和 3.9%。 据 CNBC 报道，顺安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西马沙亚针对星期五的就业报告表示，不单止就业增长再次出现爆炸性上升，工资涨幅亦令人意外，两者都与美联储要放松政策所需的方向相反。就业报告公布后，资商所的 Fair Watch 指标显示，交易员将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降至 56% 左右，这个比星期四的预期低了约12个百分点。不过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士丹利团队仍坚持认为，美联储从9月开始会在今年三次降息，因此下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将成为另一大焦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